你只知道是灵魂销售，这是说你不会交给灵魂轻视世界，刻苦贪好，或者最多或初步陶冶，这是说教给他做神圣默想，而却不知道更多，也不知道如何引导灵魂走入最后的完美，最后的着色。在这里已经不是讨论肥瘦与画稿的时候了，也不是讨论给他任何一个终结的事件了，而乃是将他安置在接受天主行为的境界中。无可怀疑，如果仍然是你引导他，老是使用一个方法，他将会退步的，至少是他不能前进。我要问你，如果人们永远只是用捶打而使之消瘦，那你如何能做成一个雕像呢？我这是说，如果灵魂永远是用他的能力，那雕像将要在何时才能成功呢？天主要何时才能结束并着色呢？你真能适于已尽好一切责任？你真能在一切时光认为灵魂在一切修行的形式上都只需要你吗？我们承认你何以于引导一个不被照教上升到最高境界的灵魂？你如何可能具有天才，使你随心如意地指导你所束缚的一切灵魂呢？天主引导每人有不同的道路，你很难找到这个神修道路，与另一个神修的道路有一半的相似。谁能够如同圣保禄一样，变成一切的人，为救一切的人呢？然而你却做了灵魂的暴君，使他作为你的俘虏，你竟而成为了福音理论的专利者。你不但用尽一切工作使他们不离开你一点点，并且更坏的是，如果你知道一个灵魂，就像某一位神师询问那不适宜对你说的某一点，或者是天主启示他，叫他去获得你没有给予他的教训，我真替你红脸。你竟而起了如丈夫所能有的那样妒忌，这一切并不是来自你为光荣天主的热诚，而只来自一种骄傲与成见。你真正知道这个灵魂不需去找另一位神师吗？天主对于这样人是非常不满意的，他曾借先知厄泽吉亚的话来恐吓处罚他们说，你们不放牧我的羊群，然而你们却要他的羊毛，你们并用他们的奶水来养活你们，我要从你们的手内提出我的羊群去。为此，神师们应该让灵魂有自由，神师们应该让灵魂去询问其他的神师，如果他们去找，神师不应该面色不愉。你们知道天主用什么方法决定给一个灵魂福祉吗？在他不喜欢你们的教训时，那是天主要用另一条这路指引灵魂，他自然有需要找另一位神师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这些神师们应该自动的叫灵魂改变神师，不然就是来自骄傲与成见了。现在我们且将这事放置一边，我们且谈谈另一个更有害的事实吧。在这些人中还能有定一些更差劲的人呢？天主在使某些灵魂具有圣善的意志，放弃世俗，改变生活方式，而轻视世俗，以便献身侍奉天主。在他引导灵魂到了这种境界时，他非常喜欢，因为世俗的事件并不是依照他的心愿。试看，如果神师们使用那属于人的原则或理由来指导神灵，这些是绝对相反基督的道理的，相反他的谦逊，相反轻视一切事物。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以及个人的兴趣而铸造一些想象的危险，反对这些灵魂沉出艰难苦困，或者更坏的是努力从他们的心中拔除这个意愿，因为这些人很少有虔诚的生活，而完全是世俗心，他们肠胃不到基督，他们不由生命的窄门前进。 他们也阻止他人进去。我们的救主在圣路加福音内对他们曾恐吓地说过，你们只有知识之要的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不肯进去，也不让他人进去。实在，这些人即神师，他们在那里如同是天堂门前安放的铁柱与铸跌的石头，他们用以关闭向他们讨主意的人。然而他们却不知道，天主不但命令他们让人们进入天国，并且还要他们协助他人进入天主，另外还要他们强迫他人进入天主。如同路加福音所说的，强迫他们进来，以便屋内充满了被邀请的人。然而这些神师们却逼迫灵魂不要进去。